讲这两个题目。
怎么变得羞答答了？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有资历的学生团契的传道，因为我刚刚也只是才做几年的传道而已，然后只是以前在英国的时候，我在学生的传道、学生的团契里面成长，在里面信主，然后被神呼召。在六年当中多次打退堂鼓，也没有说一定要好好做一个传道，因为比较爱世界，所以呢一直到最后神清楚呼召的时候，我才开始说哦好，那我就试试看，听你的话，顺服你吧。然后结果我在神学院学习的期间，在一个教会里面做实习的学生，学校里面也要求说你一定要去实习，不然你没有生活费，所以我觉得我是因为了生活费才去实习的。然后我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因为后来我一直以来有一位很年长的牧者帮助我，他就说你就应该乖乖的学习顺服，因为你的身上最大的问题是顺服。我说好吧，他说你就应该找一个最近的教会，不要考虑钱不钱的问题，你就好好去带一两个人查经，带一两个学生信主，你这两年就够了。正是因为他这一句话，那位牧者75岁，这次他这一句话，我就觉得人家活了75年，这句话应该是很重要的吧，所以我就照着他的去做了。然后两年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呢，从学生到职场，从一个实习的传道到一个全职的传道，在结束在离开那个教会的时候呢，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 fellowship。当时我在那两年里面就设立了两个团契，然后最后大家都在很欢快当中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就说哦，那我们谈谈对你的看法，然后有什么感谢的话。我当时很紧张，但是我很高兴，因为我想他们肯定会说我很好，因为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然后结果在最后的时候，我觉得是圣灵的感动，因为他们确实说我很好，但是没有一个人说神很好，只有一位姐妹是只是做了觉知的祷告，然后就说我很感谢神能够认识和你。我觉得这一句话他是排在最后一个分享的，这句话对我很大的打击，因为我觉得我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了两三年，居然只有一个人信主，虽然很轰轰烈烈，虽然好像还有很多的看上去人数很兴旺，虽然过去好像觉得自己做了很多事，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所以当我来到迦南教会的时候，是以学生全职的传道作为身份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活动不是我的主要，我觉得信主他们能够认识神并且被栽培，这是我的宗旨。所以下面我想跟大家谈论这两个问题，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好，而是真的是我自己的问题，而且是我们正在讨论和探讨的问题。大家在报名的时候有一个 questionnaire， 这上面有很多的问题是我自己写的。是因为全部都是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我猜想所有做学生事工可能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今天提出这两个呢，是因为大会要求我讲这个，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我只能够把我们团契里面如何来面对这两个问题和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当中有很多失败的地方。这两个问题从我一开始来教会的时候我就很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对于一个学生的稳定性，从团契和教会都是很在乎的。可是呢，如果团契和教会都在乎稳定性的话呢，我当然知道 所谓的能够证明它的稳定性就是人数的问题，但是我不喜欢这个问题。第二个，学生团契的门训思考是我们团契一直以来讨论的一个主题。我想今天是下午的时间，我就用例子的方式，用案例的方式，可能使大家不至于睡觉。然后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北北有很多4000多所大学，甚至于教会里面，我们算一下，可能好多的教会都在做学生事工，都基本上触摸到这样的问题。那我举的例子呢，只是一个小的窗口，希望从这个小的窗口引发大家对这些例子当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能借鉴的地方共同来学习。最后我会来回答前面的问题，并且做一个总结。这个是我2015年的时候今年的总结，宣教事工的总结。我们的定位就是，这是我半年之后的事工做完了以后，我发现在整个团契里面，这些所有的事工都在一个学生团契和一个校园的事工里头，缺一不可。所以我们现在团契的结构是这样子的，我们从去年的9月份开始分开了两个团契，一个是本科生的团契，一个是硕士生的团契。我等一下再分享为什么我要把它分开，分开的原因不是按照人数的原因，而是按照他们的需求。那在这个当中，我们有到现在为止我们有15位的同工在这两个团契里头。我们每个星期天的中午下午都有2次分开的祷告会，周二的门训。这个门训很特别，我觉得是所有的同工们共同决定的。我们将周二跟周五把所有的基督徒分开来做门训，原因是因为周五的人参差不齐。我相信这个我这样讲你们都懂，我不想讲其他多的话。所以我就把所有的听他们的决定，就是把所有的基督徒全部分到周二。那么周二到了周五之后，所有的基督徒会来服侍周五的团契，然后周间的培训课等一下我可以再具体跟大家分享。最后是两个所有的团契的决定是由这个同工团队决定的，最后才是福音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基础，我觉得他们的生命是基础，这个只是一个结构，这个中间是加油站，这个两个只是教会要看的，这个最上面是神所要的。这个是我们现在校园的结构，刚才我也讲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在周一一直到周日的时候，所有的同工团队的基础就是这样。我们有这个培训，有3种培训，然后周二跟周五有本科生的团契和学者的团契分开，但是都是也有培训，整个的团契决定这些。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在校园的事工的一个结构。我想着重谈一下，从去年开始大批量的本科生学生涌到 U3 之后，这种学生的状况哈。首先我要非常的感谢，就是我觉得使者和海外校园在去年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支持。特别是陆尊恩传道所写的8590后的白皮书，我觉得在他的那个 paper 里面我读了很多很多很多遍。在他每一个写的背后里面我都去思考，所以我很appreciate， 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前辈为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那我自己在这个团契的当中，我们总结出来本科生的状况就是这样。为什么要写这个状况？因为我们后面的培训是根据他们的状况来的。本科生的独特性，它是绝对的独立，但是是高度的依赖。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从很多的个例当中我发现，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年长的人看到他们就觉得他们因为有钱，或者只是他们不需要我们的接送，不需要我们的扶持。其实我觉得不是，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我看到的他们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坏，也不是他们父母眼中看的那么的好。 所以我相信中间有一个 gap 是我们可以 reach 到他们的地方。在经济的体制下，他们仍然，他们不光是消费，但是他们也很努力地追求成绩之上。那我会根据这两个特点和大家分享我们是怎么从这两个特点当中来关怀和辅导他们，包括他们的人生的目标。我觉得他们现在因为游戏成为一个虽然看上去是真的非常空，对我们来讲哈，觉得游戏是浪费时间，可是我看到很多的弟兄们在游戏当中真正发挥了他们的潜力，所以我是从游戏里面了解到他们的潜力是怎样子的。那今天跟我一起同来的还有一位本科生的辅导 Dr. Yan， 那他是数学系的博士生毕业。那在我们的团契里面非常特别，可能是因为加南的名字的原因吧，反正都是男生，所以我看到的都是比我高大的一排男生站在那里，所以有的时候我是觉得好，那我就因为中间有很多时候真的很难过，就是祷告，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恩赐，就是靠他们，所以我很多东西都是靠他们。那我就在去年的时候看到本科生要起来，那就从他们的当中，从硕士生当中选拔两位弟兄作为本科生的辅导。我觉得这一个 point 是对我来说是真的非常要感谢神的地方，因为神给我看到这样子的感动，是我不能做的事情让他们可以做。但是在这一年当中，我后面会分享他们两位的成长是超过我能看到我能想到的。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分享一下你。燕豪英弟兄在我们的团契或者在我还没来之前就在学生的团契里头，但是他是十寒九不应，不会出现在教会，也不会出现在任何的培训班里头，他就是 enjoy 他的 life， 然后偶尔就来一来，然后可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不能对人失去盼望。我觉得在这四年当中，我们的团队里面刚才那个 structure 最下面那些同工们常常给他打电话，常常用各样的方式关怀他，包括祷告。当他成为被说你要去做辅导的时候，我可能想他可能还没有好好读过圣经，所以对于这一点的话，我是很想和大家分享，是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从现在暂时来看，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我不会去盼望说他们已经非常成熟了然后才能去带本科生， no， 我觉得华明在其中充当了非常好的角色。首先他将他自己的学识知识包括对学校所有一切 facility 的理解帮助了所有这些本科生的学生。第二点就是因为他已经在这个职份上了，所以我相信是圣灵对他的感动和帮助，他就一直在追求没有间断过。第三，因为他已经成为了其中一个同工，所以他就自己去自愿自发的去参加各样的祷告会以及很多的宣教的大会，所以他今天的成长我相信是神给他一个很好服侍的机会。所以不要等到一个人非常成熟的时候才能够让他起来服侍，就用他们自己的话和自己的方式来服侍本科生。我在分享这两个主题的时候，我会举七个例子。那这七个案例呢，是我们团契当中的七个不同特点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我会把这七个案例呢分成三种的形式来分类，一个是福音型，一个是跟进型，一个是撒种型。福音型的意思是说，他从来就没有听过福音，他从一个本科生，从一个高中生毕业到本科生这里来了以后，他是怎样真正信主的。从跟进型的意思是说，现在中国有很多的基督徒是属于家庭式的基督徒，或是属于家庭有原生家庭背景的基督徒，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可能不一定。那他们在我们当中的成长是如何？撒种型 我相信就是这样，桑总，也许我们没有看到收割。好，我想从这三个实例当中，七个实例里面，三种类型里面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福音型 M 同学哈，一个很可爱的女生。那她刚刚来的时候，是因为一个同学带她来到教会，带她来到团契，然后她因为爱上了这个团契的氛围。那在提到团契氛围的时候，我可能要解释一下，就是团契的氛围，刚开始我们是在家庭里头，我觉得这一点要非常感谢和鼓励迦南教会的这种模式。首先是学生团契应该在校园里，第二个是学生团契应该有自己的地方，在校园的旁边或校园里头，所以教会就付这个费用，在教会的旁边，在学校的旁边租场地。他来到这个家庭的氛围当中，非常的融洽，非常的融合。直到有一次他参加教会的布道会，音乐布道会，类似于赞美之泉，类似于其他的音乐布道会的时候，他觉知了。我要提到这个契机的时候是很特别的，这里再补充一点，就是我每一次到了九月份、十月份和十一月份这三个月的时候，我的内心非常非常的渴望教会里面在主日讲台 worship 主日学这一类的信息应该稍微 relate 到学生的事工，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包括整个同工团队热火朝天，每个星期天的早上分四辆车把这些学生接到教会去了以后，教会的讲台，教会的赞美的诗歌唱得非常的让我们不知道是赞还是作，那个歌词我们也不是很听得懂，那个旋律让人感觉到就是好像不能立刻接受。但是我并不是说老歌不好，只是在那一个九十、十一、十二月份的那个阶段当中，学生如果想融入教会，他要有一个很容易接受的环境。所以我认为迦南教会在这一点是做得很特别的，就十月份常常都会有一些音乐的布道会，特别是给年轻人包括我们八月份是八月十五号还有另外的音乐布道会，也是给学生的契机。提到幼幼班，当他信主之后，做了觉知之后的第二个星期，我们就有专门的姐妹给他做一对一，我们称为幼幼班。幼幼班在我们的团契很特别，每一个人都要参加幼幼班，无论他有没有信主。原因是哪怕他信主可能三五年也要，或者是他从小就是基督徒来到我们当中也要。我觉得这个目的很简单，就是我发现所有的基督徒或弟兄姐妹周五来到团契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整个根基不一样，背景不一样，所以如果一个人有一个问题，所有人都为他回答一个问题，就把整个团契的主题时间都几乎消耗了能量。所以幼幼班的目的是让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凡是做过觉知的，他们的整个的属灵的那个根基，那个 understanding 都在同一个 level 上面，这样子上过幼幼班的人才能够去周二团契的门训班。最后他去了主日学，其实主日学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我们教会的学生团契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基本上98%的出勤率，每个星期的周五的晚上，这些同工们就会在微信群里面鼓励每一个人去主日，所以我们的主日学很多的课程开得非常的好给学生，所以他现在正在教会当中团契里面成长。 C 同学是个弟兄，现在是个弟兄，他从 summer school 来的，很多的我不知道很多的做学生事工的对 summer school 有什么看法，那我们只是一种尝试，因为 summer school 不是统一来不是像大批的新生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好的时间做 学生的施工，因为人少群体小，你瑞奇道的资助你有很多的时间花在他们的身上。他 summer school 来了以后呢，他也是很喜欢团契，被别人带来，但是他心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挣扎，因为他的家庭背景，现在中国很多的学生他们家庭的背景几乎是两地分居，几乎是可能大部分的小孩，至少我们现在是可能他们的父母，他有的时候有两个父母，或者哈两对父母，或者是有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们。那他是个内心里面很受伤的弟兄有很多的难过，所以他对团契的氛围和他家庭过去的氛围有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他不能够立刻接受，虽然他很喜欢，但是他的价值观产生激烈冲突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特别去关怀他。然后面对这样的困难，因为我不是学辅导的，好，我也不懂如何去辅导，所以就真的是求神，所以我就把他们带到那种各个不同的门训营、退休营，包括他去那种新生退休会等等，就利用外面一切所有做学生资源的去帮助他。有一个特别的契机，就是在新生退休会，他们来的时候是七月份，新生来是九月份，在两个月里面，他受洗哦，他听福音，然后喜欢团契，参加聚会。他从第一天开始没有落下过主日，然后因为所有的团契的人都去主日，所以他也就去了。那到了九月份，我们要立刻去 reach 很多很多的新生了，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感动，就是我们要把这些已经 summer school 的学生做一个退休会，这样子就把他们的信仰，包括他们对属灵的状况被等等这些有一个很清楚的guideline。之后呢，这位弟兄就成了我新生接待新生的接机的同工之一，所以他第三个月开始接新生，别人以为他是学长，但是他非常非常的火热，因为他来了两个星期两个月，那其他的学生我很多不知道的都是靠他，所以他是一个代表，并不表示他只有一位，好几位都是这样。然后辅导的关怀，因为这个是他最后的突破，在辅导关怀当中，我们多次的和他一起陪谈，包括Dr. Yan 他非常的近距离的一对一，几乎是天天和他泡在一起，知道他的家庭状况，知道他的动荡，知道他内心的情绪。一直到现在，这位弟兄是受洗之后，他就回到中国第一年的暑期，在回国的这个阶段当中，也经常跟他联络。我们这位辅导非常称职，甚至有一天他说：“哦，我要来跟你谈谈关于这位 C 同学的事情，我们一起为他祷告。”所以，关怀的这个辅导的工作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作用，对他来说很大的帮助。E 同学哈，是一个很乖，很爱说话，很爱妈妈的小男生。那他一来就是一定要找到人讲话，一定要倾诉，所以他对这个团契很开心的地方是他可以随时随地讲话。但是呢，但是他从来没出过门，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所以他入学的时候呢，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他的学历不被 UCI 认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非常的苦恼。那我们当中有人每一天陪他去学校，每一天陪他去学校的 office 处理这个问题。他还有一个远距离的女朋友，因为这些背景我们知道之后，就给他有专门的交友辅导课，而且是一对一的。当他知道这些所有的信仰跟他自己现在的光景有冲突的时候，使他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反响，然后邀请他开始参加一对三的门训。为什么是一对三？因为他非常热情，想知道，想了解信仰，所以从倾诉，从一个听福音到一对三，是两个月的时间。那 我们看到只要有人愿意，我们就会派人去一对一。如果我们一对一的人数辅导太少了，我们就一对三。一对三的地点在哪里呢？就在学校的教室。我们设立了一个学生群。一开始的第一个星期，我第二个星期我会让他们把所有他们的 schedule post 在这个微信群里面。我会在他们同样不上课的时间里面找到他们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把他们每一个人分成一对二、一对三这样子。然后我会全天在学校里面，有的时候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只要他们有空的那一个小时。但是按照，因为他们是可以免费租用学校教室的，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一天3堂课或4堂课带他们。他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去参加了 CMC 宣教大会，可能你们会想，啊，他才来半年，9月份，3个月。他刚刚听到福音，他适合去那里吗？会不会那个信息会吓到他？我觉得这也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因为我曾经是个非常不爱听福音的人，然后我也非常在心里面反驳很多的人在讲台上讲的，我觉得他们言语一句话都没有讲完就讲第二句，就是有很多批评。但是呢，我们以前在英国的时候有一对 OMF 的宣教士，他们的风格就是这样，只要你愿意听福音，他无论用各样的方式鼓励你去各种的宣教大会，去各种的福音营，他相信有神话语的地方就能够栽培。那一次 CMC 我带了14个弟兄姐妹和朋友，包括没有信主的，但是他是在 CMC 里面信主的。他是看到使者的开拓的时候，使者的那个册子上面有一句很小的话，是我相信是使者最一开始的时候的使命哈意向，就是把福音传给全世界所有的知识分子。所以这句话对他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那几天他很认真的听，他非常的感动，回来之后他写了他的见证，然后就信主了。信主之后的2个月，我们就开始给他做同工的预备团。所谓的预备团是说他不太适合做决定，但是他可以参与。那我是每个星期在学校里面租那种小的教室，有祷告室，一方面是教他们如何祷告，一方面是 practice 祷告，所以他每次都会来，所以他也很喜欢。所以其实刚开始不是邀请他，只是他说何一姐，我可不可以去你们的祷告室看看，我说好啊，那你就来啊。所以他以后就持续这样子。他现在回国，我们在回国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里面，我们建立了一个回国的微信，他们每一个人去的教会团契，包括他们属灵的周围的朋友，好，我每天都会问他们，每个星期知道他们去教会的状况，包括他们会发很多的照片，所以他基本上是每天告诉我他在做什么，然后他最近在读约伯记。前面3个例子是福音型，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是跟进型。跟进型，这个 W 同学，就是中间这一位姐妹，她的父母都是基督徒。我们在接机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方式，我想这个也是很好，希望和大家一起分享。就是在我们的团契当中有一个大二的学生，我们一直鼓励他可以去参与学校里面的学生事工，就是社团活动。他非常积极参与了社团活动之后呢，他告诉我说，黑姐，我们明年的时候有三四百个学生会来。我就说好，那你就把10%给神，你要在这300个人当中找出30个基督徒来。他努力的找了20个，其中这一位就是。所以那20个人，我们把他们所有还没来之前所有的沟通的方式，所有的联系联络方式等等全找到，基本上可以说90%的人都留在了团契。这就是团契成长非常好的根基。之后因为他在中国不太适应去很多的教会参加主日，当他参加主日的时候，我觉得他真正感受到教会的模式，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憧憬。他最爱团契的地方是真理的教导，因为从他的状况来看，他基本上是参加团契的教导一个星期四次。Z 同学，他也是一样，中国信主，父母基督徒，但是用他的话说不冷不热，所以他来了之后，我们立刻给他就在校园里面中午吃饭的时间做一对一，然后因为他的个性很比较内敛。所以但是他爱弹吉他，所以我们用他的恩赐鼓励他在校园里面做本科生团契的时候带音乐，在带的过程当中，其中还有一个大二生和他一起，所以基本上他中间的时间周一到周四他就可以 practice 他的周五的训练，所以跟团契有这样的连结。好，就是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撒种型。这一种呢，就是在我们当中不光是 UCI 的学生，包括 Pepperdine 的学生，那 Pepperdine 的学生我们同样他几乎参加了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服事培训营会等等，但是虽然他是这样，可是他最后还是没有信主，甚至于他也参加过我们迎新布道会其中的一个帮助者，但是最后他没有信主，回到了中国。另外这一位呢，就是 H 同学，他也一样从来没落下过很多的事情，比方说这个是我们的退休会在外面，好，大二生给这些本科生刚来的才来两三个月的他都参加了，包括各种的活动他也参加了，包括在校园里面像这种本科生的团契的分组，就是他在第二组当中他也参加了，但是最后他没有，至少我现在没有看到他信主。可是为了这件事情我常常难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神给我这句话，我觉得我们就是撒种的。所以我鼓励所有的同工们，九月份到十二份就是撒种，不要期待任何的东西，就是努力的撒种，因为叫人成长的是神。对于这个案例的总结，我觉得这七个案例当中，我觉得自己觉得最大的收获和我坚持的地方，我还是会继续做门训，哪怕他来一个月以后，我后面会跟大家分享门训的资料，包括活动是其次的，可是信息跟门训的内容非常重要。但是跟侍奉的关系，我是很鼓励，我没有觉得这些学生不爱教会，我觉得是因为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他们鼓励他们就去了这个教会的话，每个星期天这些跟着的人一样会去，至少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关怀是一个一直以来要做的，特别是很深入的关怀。那我结束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稳定，到底怎样让学生能够稳定。我给大家看一个时间表，这是从周一从早上到晚上。那凡是打新格的地方都是教会的事工，可能我不在学校，其他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是在校园里面的。那我这边是一个微信的一个截图哈，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比方说他们同工的祷告团，比方说本科生同工的同工团，比方说这是本科生团契，这是硕士生的同工团，这是整个团 UCI 的学生施工，这是门训施工，包括这是门训施工，只是用他们其中的一个名字列的。所以基本上所有好几个团契的微信群很长很长，但是一对三、一对四、一对一，我每天基本上都知道他们的状况。那我觉得我所有的这15位的同工，基本上都在这些所有的团契、这些所有的 group 里面 involve 到，他们每个人都被分配做一个小小的活动。最后我还是要提到说，关于这一次 CMC 的当会，我真的是觉得一方面我带他们去的目的是让他们看到有传承，更多的激励他们对宣教、对福音事工的感动，当中也有没有信主的。那我提到的这个易同学就是他，好，所以我觉得团契的稳定就是神的话。第二个问题是学生事工的门训思考，其实我的时间已经到了。这是第二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是讲到到底门训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也看过很多的书籍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什么样的门训书都很好， 重点是看方法和人。最一开始我说我们要上幼幼班，这个《雀雀如山》非常简单，就七课，而且是一个学者他自己做的，专门给学生的。可是我发现呢，这本书我给很多人上过，我觉得每上一个人，只要你跟对方的关系和知道他的状况不一样的时候，你就真晓得可能这本书只是一个框架，只是一个骨头，但是你要加入的信息会很多很多。一般我会21天和他们上完这一课。那他们凡是受洗或者是已经信主的人都要上，我称为幼幼班。幼幼班结束之后，他们就可以来周二的门徒培训班。门徒培训班我们后面要讲到圣经，我们如何选择圣经的经卷来和他们读，是在什么时间段里面来选择。然后所有的同工们都要上合神心意的门徒啊，这是我们教会推出来，包括范长老也在带哈，就是一个带几个，一个带几个，那我是一个带两个班哈，之后再上这一册课。那我还想说，就是他们的培训的内容里面，我非常感谢很多的资源在我们的周围，包括去年的福音布道会、学生福音布道会，包括90后的培训等等。我觉得这些事工、这些培训课都非常的好，我觉得很感谢，就是教会里面本身就有一个很 open 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们都会很鼓励弟兄姐妹和朋友去参加这样的，哪怕他不信主。那我谈谈我们团契的信息哈。我们团契的信息我变了很多次，因为非常难。我所说的这个团契信息是指本科生，去年开始我们已经分开了两组，两个团契的目的是为了让能够真正的喂养到他们，因为从学者一直到17岁，他们的需求真的很不一样。但是这一些内容全部都是这些本科生，特别是这一位辅导和 Dr. Yan 辅导他们两个立定出来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就是很多人来说我要信耶稣，到时候我信什么？这个耶稣是谁？神是谁？好，我们就列出说，那我们就知道神是谁，我们来学习神是谁。但是你们可不可能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觉得这太基要真理了吧，这太硬了吧。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下我们的形式是怎样的，非常活泼，非常有变化性。首先有分享，然后有一小段的经文，但是经文是穿插在各样分享当中，中间有影片和见证，这六样的东西几乎每一次都有。他们不可能 focus 半个小时以上听一个人讲，所以周五的团契我是建议每一位都要有话讲，所以这两位辅导基本上特别鼓励他们每个人都有话说。那但是周二的时候就不一样，周二的门训就是不是谁讲话，而是一起读神的话。然后团契的这个内容的决策，首先是这两个我们核心的同工团来一起决定，我们每个星期天晚上有祷告会，完了以后他们决定我们周二到底学什么，周二的门训全部给基督徒，然后周二的信息学完了之后，因为不需要再花另外的时间去 pray 去再预查，所以他们就可以直接到周五的两个团契去服侍了。这是我们的结构现在。然后从信息上讲，我们刚开始把所有的保罗书信在周二的时候是逐字逐句读完的，逐字逐句查完，然后再查完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然后之后就练习一本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属灵操练的礼赞里面有很多基督徒的特点，然后我们就一个特点一个特点，一个晚上学，第二个星期操练，在这个当中有跟进。第三个就是我们把旧约书卷当中很特别的几卷书先拿出来，然后由其中的几位辅导就这样开始轮流的练习来讲，最后是主日学的课程。这是信息方面。那我的两个问题就在这里啊，快结束了。但是最后我还是要说，团契很重要的，吃还是蛮重要的。我感谢神，我觉得以前我不会做饭，但是有了团契之后，我会很快尝试在做饭上面。我觉得做饭上面真的是一个很需要学习的服侍的事工。不是因为他们有钱，也不是因为他们可以有车自由的出入去吃饭，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我体会到，我了解到每一个人的状况，包括我觉得平时我们都会有 icebreak 的游戏，可是我觉得吃饭已经是一个很好的 icebreak 了。 然后第二点呢，因为在周日的晚上我们会有同工会，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常常提醒所有的同工，周二晚上 ice break 的时候不要讲其他的，不要讲游戏，不要讲交友，不要讲其他的内容，一定要讲属灵和生命的关怀。所以现在的同工基本上在周二他们身体有饱足，灵里有饱足。然后最后做一个总结，我觉得团契这几年的成长重点是神的话，因为无论是栽种的是浇灌的，只有神叫他成长。谢谢你。
那时间的关系，我会。